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上回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讲到，由于犹太人拒绝弥赛亚，所以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国家。这次呢，我们看到神预言要招聚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因此以色列将被赎回并且得到复兴。好，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43章1节，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看第43章，神将复兴以色列。第43章谈到以色列的复兴。以赛亚书第43章1至6节说：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神的预言，他要在今天从各地招聚以色列百姓归回应许地。神要将他们从东方、西方和南方带回来。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论到他们说，我创造了他们，做成他们，我造作他们。没错，是我造了他们。神谈到他的工作的时候呢，在希伯来文里用了3个不同的词语，创造、做成和造作。创造呢，是无中创造出东西来，这只有神才能做到。然后神又做成他们，造作他们。以赛亚书第43章第8和第9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神提到犹太人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有人说呢，如果你想寻找圣经的证据，你只要看看犹太人就行了，他们是圣经的最佳明证。神说他还要让他们再次形成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再次立国了。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固然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却已经成为事实了。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过了2000多年之后，居然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特色，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历史中呢，是绝对没有类似的事。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和11节。有人说啊，哎，你信什么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反正呢有很多的神，很多通往神的道路。神可不这么看呢，他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我不知道摩门教对这点是怎么解释的。摩门教说啊，人人都可以升到神的地步啊，这里是彻底否定了他们的教导了。以赛亚书43章的12到23节说，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呀，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呀，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神论到以色列不守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大约1950年之久啊，他们呢没有向神献任何燔祭。以赛亚书第43章第23到28节，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他们不守神的约，所以呢，经历荒凉的遭遇。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呀，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耶稣伦呢是正直的意思。以赛亚书44章第2到第5节，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神谈到啊，在以色列的年轻人当中将有真正的属灵复兴，他们要开始宣告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我的名字是雅各。另一个呢会说，我的名字呢是以色列。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这里呢包括了圣父和圣子。以赛亚书44章第6到13节，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必都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谈到呢，百姓照着人的样式制作偶像，有的偶像呢是将金属融化锤打而成，而一些呢则用木头雕刻成人形，让他们把偶像摆在屋里供奉。最近呢，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城，就是大卫城附近啊，基逊泉的上游俄斐勒山上挖出了一些古代的房屋废墟。那些个房屋呢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带领巴比伦军队攻城的时候遭到毁灭的。考古学家们在俄斐勒山这些房屋里面呢，找到许多当时以色列百姓制作的偶像，有的是用铁或者别的金属做成的，有的用木头雕刻而成。考古学家呢在屋子里面找到许多雕刻的神像。这个发现呢鲜活的兑现了以赛亚在这里责备百姓的预言。他在这里呢描写木匠如何拉线，用笔画出了样子，用圆尺画了模样，用仿照人的形态做模型，或者雕刻出自己的神用来膜拜。然而呢，这事件呢是自相矛盾的，整件事都非常的愚昧。14到17节说，他砍伐香柏木，又取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仍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而用的呢都是同一块木头。人们选中了一棵树，就把它砍下来，用其中的一段木头雕刻小神像，又用另一段木头来生火取暖，说，啊哈，我见着火光了。他们用其中的一块木头啊 烧火烤饼吃，用另一块呢就做成了偶像，并且呢向他膜拜，说啊，你是我的神。这多么不合逻辑呢，自相矛盾呢。神又指出，人创造自己的神，照自己的样子做出神像来膜拜，是多么的愚蠢。第十六节说，他把一份烤肉吃饱，一份用来烤火取暖，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到火了。以赛亚书第44章的17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哇，这是多么愚昧。第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啊，有人呢一再的背逆神，那么最后呢，神只有任凭他们被愚昧蒙蔽心眼，把他们的眼睛啊蒙蔽了，以致无法看清真相，这是多么可悲呢。耶稣引用了以赛亚说的，因此他们无法相信。一个人呢，不断的拒绝主，以至于堕落到一个地步，他再也无法相信神了，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啊。约翰福音第12章的38节并不是说因此他们不愿意相信，而是说所以他们从此不能信。正如以赛亚所说的，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有一个时期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有一条界限，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那里标志人的命运处于悲伤和绝望之间。有一条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界限，一旦跨越了那条线呢，就算神自己加上他所有的爱，也无法把你挽回了。人呢，很有可能越过这个再也无法回头的极限点，那时候呢，神就只好任凭他们瞎眼和愚昧，让他们去行愚昧的事。那时候呢，他们再也无法相信神了，这是非常悲哀的光景。他们再也无法明白真理了，不是他们将不会明白，而是根本就没法明白。以赛亚书第44章19节，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坯子叩拜呢？大自然呢，确实向人类彰显了神。诗篇第19篇呢，第一到第三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人们呢，可以用非理性的方法，也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观察大自然。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态度来观察一棵树，欣赏盛开的花朵，观看美丽的树干枝条，也可以欣赏它繁殖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一颗种子掉到地里，发芽之后就长成了新的树木。树木之所以有自我繁殖能力，是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呢，具有推动功能的小安定翼，或者小钩，或者别的功能。当你看到所有这些微妙的繁殖生长过程，你就会说，哦，这就是神。错了，那不是神，那棵树本身不是神，这样说呢是愚蠢的。用理性的角度来观察一棵树，是要欣赏它的特点，享受它美丽的一面，说这是神所做的工作，这是神创造的。然后呢，你要敬拜创造这棵树的神，而不是这棵树。但是呢，有许多人却只定睛在那棵树的身上，从来看不到树木背后的创造者。 因此呢，保罗说，他们敬拜侍奉造物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这是人们的共同错误。他们被受造物所吸引了，就膜拜他，而不去敬拜那个创造主。受造物的作用呢，是为我们指向那位创造主。但是人们呢，总是把眼光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膜拜并且服侍受造物，却不去敬拜创造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请在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高抬自己和自己的智慧的人，总会被创造主废弃。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经常把自己的本相揭露出来，其实他们不过是知识肤浅的人而已。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这封来信是写给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写信的人是被关在纽约福斯伯格的苏利文惩戒所。他说，亲爱的史牧师，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向你和你的教会问安。我是一名囚犯，服刑已经将近32年。我要感谢你，你的节目和你的教导事工让我和许多监狱中的基督徒伙伴有机会收听。我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是在我牧师的图书馆里看到的。我要告诉你，你在主里的工作不是突然的。大卫弟兄，起。查克老师，我们不常收到监狱的囚犯来信，你听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呢？
尽管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他得到基督的自由，这让我非常的兴奋。其实呢，他比走在街上的人们更加自由，因为他已经找到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那也是属于我们的自由。那些在监狱里信主的人是我的弟兄，这也让我觉得很激励。有一天，我们全都要与主同在，到时候呢，不再有监狱了，而是有在主里面荣耀的自由。所以求神赐福给在监狱中的朋友们。有时候呢，我们会收到他们的来信，能够跟他们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实在是很蒙福的。
大卫弟兄就是在70年代犯了重罪而震惊纽约的那个人。
是的，史密斯牧师呢曾经收到大卫弟兄的其他来信，他感到很受激励，很得祝福，因为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的降临在大卫身上，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主的帮助。
在监狱里的基督徒怎么样服侍他的同伴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想啊，当一个人身处监狱中，就会想，哎呀，我现在有麻烦了。当然呢，只有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监狱中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和教导神的话。当然有不少人呢，在监狱里通过磁带里的圣经课程来研读圣经， 离开监狱之后呢，他们就献身服侍神了，神也使用他们，因为他们在监狱里有很多时间可以研读圣经。我的意思是说呢，这样就有机会真的认识神，并且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要解释神的主权以及所预言的事情在190年后怎么样实现，请到时候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